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我们今天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古人关于治理国家中民之信的问题。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孔子说，粮食充足，军备充足，和人民的信任。子贡又问，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，那么三项之中应先去掉哪一项？曰：去兵。子贡再问，如不得已再去一项呢？子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孔子说，自古人终究是要死的，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，就没有立国之本了。可见在孔子看来，无论是强大的军队或是丰饶的经济，都比不上人民的信更重要。人民对国君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，个人的诚信则是立于社会的基础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舍弃。兵法有云，以政治国，以奇用兵。用兵作战要出其不意，神鬼莫测，但治理国家必须以政治重，以德服人。一个人总是不讲信用，人格上就已经破产了，无法立足于社会。同样，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失去诚信，人民就不再信任他。失民心者失天下，其政权也已名存实亡，离垮台不远了。所以古时的当政者在足食足兵的同时，都非常注重推行德政，取信于民，以求获得民心，永保江山稳固。否则一旦在道义上崩溃，即使兵强国富，灭亡也指日可待。历史上的名相管仲认为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礼义廉耻是立国的根本，丧失了这些，国家就会灭亡。所以他劝说齐桓公，首先要遵循礼义，取信于诸侯，方可称霸天下。公元前681年，齐国趁宋国内乱，邀请宋国及其周边国家鲁、陈、蔡、朱、谭、隋等国在齐的北杏会盟，商讨安定宋国大计。在这次会盟上，鲁国壮士曹墨用突然以短剑挟持齐桓公，逼着他签订了归还齐国曾经占领的鲁国国土。齐桓公无奈，被迫同意。事后齐桓公与多数大臣想毁约并出兵报复，管仲却不同意。他说，毁约是贪图眼前小利，出兵是求得一时痛快，而后果是失信于诸侯，失信于天下。相反，作为一个大国，如果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都能遵守，则必然能让天下信服。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，立即履约。各国诸侯得知此事，都认为齐国守信，不少诸侯想归附齐国。后人评说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，自苛之盟始焉。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就春秋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，是从他信守诺言开始的。历史上以诚信治国的明君还有唐太宗，他从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大计出发，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，开诚相见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唐太宗认为 隋炀帝猜忌群臣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，而自己以诚信待臣下，用人不疑，便赢得了臣下感恩图报，竭尽忠心。贞观初年，有人向唐太宗上书，请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。唐太宗对此事很重视，亲自召见上书人，当面对他说，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贤良之人，你知道谁是奸臣？上书人说，我居住在民间，不知道谁是奸臣，但我有一条妙计，请陛下试一试，一定能让奸臣露出原形。太宗问他是什么妙计，那人回答说，陛下与群臣讨论国家大事时，故意坚持一种错误意见，并趁机大发雷霆，这时那些不畏龙颜震怒，坚持真理，敢于直言正见，不怕斧钺之诛的人，便是直臣。反之，畏惧陛下的威严，只顾身家性命，依顺陛下心意，迎合旨意的人，便是奸臣。太宗听了不以为然，对此人说道，流水是否清浊，关键在于源头，君主是施政发令之源，臣民好比流水，源泉混浊而想使流水清澈，那是不可能之事。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诈之计，怎能使臣民正直诚信呢？魏武帝曹操机警过人，常多用诡计，我看不起他的为人，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去做，如何再去指责别人施行教化呢？唐太宗又对献计之人说，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，以忠诚之心治国，绝不搞歪门邪道，你的计策虽妙，但对我毫无用处，我绝不采纳使用。那人听了满面羞惭，赶紧下殿仓皇出宫而去。如果当政者行仁政，广施德泽，必受人民爱戴，天下太平。再看中国当今的执政者中共，立党之初就以谎言欺骗民众，篡政窃国之后，又以暴政和谎言宣传维持统治，对一切真相都畏之如虎，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真相传播，暴力消声。30年前，中共虽然借口改革开放，发展经济，以达足食足兵，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。我们看到，如今迅速壮大的，甚至可以匹敌正规部队的武装警察力量，这样的足兵不是对外，而是为了对付国内的百姓。与此同时，足食的结果却是使得中共的官员普遍贪污腐败，形成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，而横征暴敛的统治过程中，中共也完全失信于民。以史为鉴，这样一个政党的真正生命早已死亡。一旦中国人拂去谎言的迷雾，瞬间中共统治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。只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多更多的民众能够早日觉醒，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脱离中共，那样的话，您才不会受累于中共的必然垮台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